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9月15号，公元2010年10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大学两项殊荣；西藏学生闯入中共使馆要求撤销教材改革计划；中共计划开庭审理三名西藏作家；西藏官员呼吁挪威政府关注尼泊尔藏人处境；刘霞将前往奥斯陆代替丈夫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索巴仁波切获蒙古最高荣誉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表扬和认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至今为保护西藏文化所做的贡献，美国迈阿密大学于昨天21号向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颁赠该校荣誉学位和国际领袖奖。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报道，昨天21号上午，美国迈阿密大学校长戴维德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该校法律荣誉学位。戴维德校长在颁奖典礼上说，我们非常荣幸地欢迎14世达赖喇嘛访问迈阿密大学，并强调颁发这项殊荣是肯定达赖喇嘛长期以来通过非暴力方式争取西藏文化权益。当天迈阿密大学信托基金会也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国际领袖奖。该基金会负责人哈利说，历史上致力于推广慈悲和平与理解的人屈指可数，今天我们向致力于这一事业的达赖喇嘛颁奖，以此肯定他的业绩。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原定于11月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但遭到印度外交部的否决。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21号下午在迈阿密大学向1万多人以当今世界的道德为主题发表了公众演说。
HappinessWill not come from outside. Happiness is within our mind. Within our mind.
当时达赖喇嘛指出，幸福主要来自于个人的内心，并强调，把21世纪要建设成一个和平的世纪，其主要责任在于年轻人。问答期间，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以提问的方式表示，西藏很和平，百姓经济生活似乎不错。对此，达赖喇嘛则回答说，这几天西藏学生就修改教材一事进行抗议，这些抗议绝非发自于快乐，一定有所不满，有所悲哀。达赖喇嘛还建议这位中国学生今后多关注和了解过去60年西藏历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当地时间22号离开俄亥俄州，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继续进行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声援境内西藏学生争取藏语使用权而开展和平请愿活动，居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15名西藏大学生于今天22号闯入新德里中国使馆展开抗议活动，要求中共无条件撤销相关教材改革计划。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西藏青年会若黑尼地方分会的主办下，来自新德里各校的15名大学生于今天星期五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突然闯入新德里中国使馆展开抗议示威活动，其中14名大学生随即遭到印度警方的拘捕，但一名大学生迅速攀上中国使馆附近的一灯柱上，挥舞西藏国旗，高呼民族平等、语言自由等口号，受到了印度各大媒体和过往行人的极大关注。活动进行约20分钟后被印度警方制止。参与这次活动的西藏大学生仁增虚真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中共政府以教材改革的名义企图把藏语文进行边缘化， 对此行为遭到了境内西藏学生的抗议，因此我们居住在国外的西藏学生有义务和责任对境内同胞表达支持和声援。西藏青年会若黑尼地方分会会长多杰策旦表示，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少数民族权益，正面回应西藏学生提出的合理诉求，撤销教材改革计划。另据消息，继西藏安多、黄南州和海南州各校学生开展和平行愿活动后，国洛州藏文中学为首的各校约700名学生于昨天21号早上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计划实施的教材改革方案。此外，位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上百名学生也于今天22号中午手指各种保护藏语的标语展开游行示威活动。国际各大媒体和援藏组织都纷纷关注本周在西藏安都、黄南、海南和国洛州各县发生的学生和平请愿活动。美国国家电视 CNN 引述青海省一名姓王的官员的话指出，这起有学生展开的示威活动主要是反对教材改革计划，但初级教材改革计划完全符合有关宪法规定。黄南州铜山县发生示威活动后，黄南州教育局立即派遣工作小组与示威学生进行谈话，如果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合理，政府会考虑他们的诉求。西藏铜山县一位前任中学教师表示，中共政府计划实施的教材改革方案等做法令他想起以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说，这种改革不仅将危及藏人的母语，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现居住在澳洲的流亡西藏作家安烈叶也对这起抗议事件发表评论，指出教改为了什么？当局借助教改准备实行教师移民政策，如此藏人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失去母语的使用空间，另一方面失去藏人教师的生存保障。这个教改计划直接挑战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位，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规定，还是行政权力应当遵循法律规定的实质。安烈叶还批评有些媒体在煽风点火地指出青海藏族学生示威反对汉语授课。他说，即使藏人学生不反对汉语授课，但不能容忍汉语把全面取代藏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政府以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西藏三名作家开庭审理。西藏阿坝州作家江泽顿库、格桑进拔和博达于今年6月和7月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后，近日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将他们的案件移交给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有关消息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指出，上述西藏作家的家人接到通知说，这三名藏人已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可能很快开庭审理，并通知家人可以聘请律师，但由于聘请律师的费用高达6万到7万元，部分被告的家庭难以承担。据介绍，面临审讯的西藏作家江泽顿库和格桑金巴分别担任当地一报刊的编辑，博达则是一名医生。当局指控他们在夏冬日刊物上发表有关2008年西藏抗暴运动的文章。此外，该刊物编辑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学生扎西热旦也被当局拘押，一直下落不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日前访问挪威，会晤该国外交部官员，并呼吁挪威政府关注尼泊尔西藏难民处境。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今天22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本周29号他在挪威同该国外交部官员和挪威国会西藏组织主席托曼森举行会晤。 当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就解决西藏问题所持的和平非暴力原则。他还表示，当时提及尼泊尔当局日前强行夺走西藏难民投票箱等事宜，强调当地西藏难民的处境令人担忧，并呼吁挪威政府就此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当天，图坦桑卓还同挪威人权组织等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举行了会晤。挪威非政府组织代表都表示非常乐意为西藏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本周三，图坦桑卓还同挪威部分政党组织领袖举行了会晤。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坦桑卓圆满结束对挪威的各项访问后，本周三20号返回英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蒙古共和国向索巴仁波切颁发该国最高外籍荣誉奖，以此肯定仁波切的业绩。本月19号，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济在该国首都乌兰巴托的总统府中向索巴仁波切正式授予了这项殊荣。额勒贝格道尔济总统表示，颁发这一奖章是肯定索巴仁波切至今为佛教文化的保护，以及在蒙古国内弘扬大乘佛教所做的贡献。当时索巴仁波切也向蒙古总统赠送了一本蒙古语的佛教经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妻子刘霞将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代替丈夫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诺贝尔奖委员会证实已经邀请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之妻刘霞于今年12月10号将前往奥斯陆代替丈夫领奖。如果没有意外变化，刘家友人初步拟定将宣读刘晓波入狱前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作为得奖感言。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刘晓波是否能提前出狱，以及妻子刘霞能否获准出境领奖备受关注。对于刘晓波是否能接受保外就医方式提前出狱，妻子刘霞表示，刘晓波肯定不会接受这种安排，因为刘晓波认为言论自由无罪，只接受无罪释放，其他任何方式他一概不会接受。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贾通次王撰稿的《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吗》。但可笑的是，所谓《西藏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旧西藏是一个文明社会吗》一文中说，据史料记载，旧西藏的拉萨每一个角落都散布着膝盖，大昭寺西面以前就是个膝盖村，小昭寺前也是膝盖的聚集地。当时拉萨3万多人中，膝盖就有3-4千人。拉萨这个中心尚且如此，那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另一篇在新华网《事实胜于雄辩：达赖集团对旧西藏的描述颠倒黑白》一文中又称，事实是，历史上，旧西藏由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以及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腐朽统治，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水灾、霜灾、战乱、瘟疫等多种自然和人为灾害。除了念经攘劫之外，有效应对的办法并不多，其后果往往是饥荒和大规模的人畜死亡，疾病流行，膝盖比比皆是。拉萨、日喀则、昌都、纳许等城镇中，膝盖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儿童。据统计，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拉萨有3.7万人，却有5000多名膝盖。到底是3-4千人还是5000多人？中共御用媒体连报个数字，撒撒谎也不能统一，各说各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